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享满人生，不因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三游轮回大海当中，宁受众苦的乳母有间令其脱离苦集苦因。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迅速成就佛果，就必须先了知其因。为此，我们来听闻大乘甚深正法。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以为了一己的利益来听闻今天的课程，我们必须为了无量无边的友情，那我们要迅速成佛。所以我来听闻中观巴大师所写的便了不了一善说藏论，那你们要用这样的动机来听闻，我也用这样的动机来为大家做解说。那我们现在介绍到的内容是在便了不了义里面，以唯识派的角度来说，他们认定的了义跟不了义的差别。中观巴大师在这个地方已经他引用了解深密经里面的胜义深菩萨品里面，那他的文句都一一的把它引用出来，然后去做解释。那过去西藏有些论师对于这段文他没有很清楚的理解，所以认定说只要是初时，就是最初所讲的所有的经，跟中间时段所讲的所有的经，全部都是不了义，而最后时段所讲的经是属于了义的。有些过去有些这样错误的一个认知，乃至像觉囊派，那他们认为三性三无性里面，三种自性里面，圆成时是只有为圆成时是地时，所以它才是了义的，其他的全部都是不了义。那等等有这样的一些诸多的争辩，那中观巴大师他提出来这些都是不对的。那所以所谓唯识的他们认为的了义跟不了义到底是差别在哪里呢？那这是我们现在所讲到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看到29页这个地方，有愚师说，若如此经所辩了义不了义，则有要说过破此了不了义之理，未非如实言。那这边讲到有愚师说，那这个愚师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大部分对辩了不了义的解释，里面都会提到，这边讲到的瑜伽指的是不敦大师。不敦大师的解释，那不敦大师的解释是什么呢？若如此经所辩了义的了不了义，那他认为说，如果按照解深密经里面所讲的这样的内容去分辨了义跟不了义的话，那就会跟前面的觉囊派所认定的这样的了不了义就会是一样的。也就是觉囊派他们认为只有法性是真实，其他都非真实，其他都是不了义，只有圆成时是了义。那这样子的话，三乘的很多经典都是非真实，都是非了义，会有很多的过失，所以过破此了不了义之意，未非如实言。所以这样的一种分辨了不了义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并非是唯识派他们所认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是不敦大师的一个程序。那在这个地方讲到有愚师说，那到底是不是不敦大师呢？这个也是有一点争议，但是基本上应该是不敦大师。那当我们提到不敦大师的时候，那或许有些人知道，那我们一般称不敦大师称为不敦一切片智，他是一切片智，他的名字里面很多人都会称他为一切片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师，阅读了诸多的经论，非常有学识。不敦大师，中科巴大师出世的时候，降生的时候，不敦大师还在世。那时候，不敦大师在晚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住在日喀则那边有一个下鲁寺。那不敦大师就基本上都是住在那个地方。那虽然说中科巴大师出生的时候，不敦大师还在世，但是中科巴大师并没有亲见过不敦大师，因为中科巴大师16岁才到拉萨，那不敦大师大概在中科巴大师出生后6年或7年左右就圆寂了，所以他是没有直接见面的。但是不敦大师他是西藏里面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祖师，这个众人皆知，所以过去有一个谚语，就是说如果没看过的话就去问不敦大师，如果不了解的话就去问中科巴大师，有这样的一个谚语。什么意思呢？ 布顿大师他学识非常的渊博，不，《大藏经》里面不论是干珠尔还是丹珠尔，乃至诗词，还有文法，还有各式各样的内容，你只要没有看过的，你去问布顿大师，他都会回答你，因为他都知道，没有他没有读过的书，没有他没有见过的这些学识。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你没有过的话，你去请问他，他就会告诉你。那至于，如果说你对你经文经论里面的内容不了解的话，你可以去问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跟其他人的讲法方式不同，他不会讲非常非常广泛，他会把这里面最主要、最重要的扼要把它讲出来，告诉你，让你能够马上的理解。所以，如果不了解的话，就去问宗喀巴大师。所以，过去有这样的一个谚语，表示这两位大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大智者。宗喀巴大师的文集总共有18函，而这位大师他的文集有26函。那不仅如此，宗喀巴大师，布敦大师是宗喀巴大师的上师的上师。宗喀巴大师在密法里面，特别是密集金刚跟胜热金刚的灌顶也好、口传也好、教授也好，都是从布敦大师这边传承下来的。所以布敦大师是宗喀巴大师的传承上师，在他的传承上师里面。那如果是住在就是中国境内的话，那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去日喀则，在日喀则附近，那有一个下鲁寺，那个是布顿大师，他后半生在这个地方住了非常多年，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寺院。那以上就是简介这两位大师。那宗喀巴大师对这边做了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在30页的上面，如是两家皆为降观此经，问经离相为实，即佛答是一并依彼而立了不了义，唯于分辨了不了义时，妄心争端。前面讲到的这两家，就是觉能派跟后面这位大师呢，到底是不是布顿大师，这都没有关系。总之，这两个说法都不对。这两个说法，前面的不论是前面的觉能派也好，后面的这一派也好，都没有详细的阅读解深密经。如果有好好的阅读解深密经的话，那我们在前面讲到问经离相为过，那以及佛陀的解释等等，我们就可以直接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了。前面就提到了说，从色乃至遍知之间，一切法皆是从三种自性的角度来去做解释，从缘成始依他起遍计止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解释，这是问经离相为跟佛陀解答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只要去好好的看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知道，并不会有他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所以，不论是觉能派认为，只有缘成始是真实，那其他都非真实，都不是了义的。那以及后面说，如果说按照此经所讲的内容去分辨了不了义的话，就会变成与觉能派相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两种故事都不会出生。如果你认为有这两种故事，就表示你没有好好的去阅读解深密经，你没有真的了解解深密经的意思。那接下来，30页这边，第二段，第二解释经义分二，无着论师正一解深密经，第二义于此经抉择真实。那接下来要解释，就是前面所讲的解深密经的内容。那这个地方分成两个科办，首先由无着论师、无着菩萨，他如何去依止解深密经来分辨这个了不了义，去抉择出所谓的空性。那以及第二个义于此经抉择真实，那用这样的一个经典，那是去如何了解真实性、真实义的。那所以首先是无着论师，他是如何去依止这部经解深密经，那后面是如何依止这部经来去解释去抉择或者说去了解真实性的内容。 那这个地方首先无着论师正义解身密经这边讲到无着论师，那我们知道无着论师是开阐唯识的这样的大车轨师。那我们一般讲到开大车轨师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都会知道说两位大开大车轨师，一位是无着论师，一位是龙树菩萨。这两位大师他们对我们有极大的恩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学习到大乘的佛法，都是这两位大师的恩德。在佛陀涅槃之后，大乘的教法非常的衰败，然后小乘的这样的法类非常的兴盛。当佛涅槃大概400年左右的时间，龙树菩萨降世，然后他为了复兴这个大乘的佛法，那花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努力，然后说法，那写下了很多论著，然后开出了这个中观的大车轨。那大概在佛陀涅槃后900年的时候，那无着菩萨出世，那开阐了唯识的这样的大车轨。所以不论是在汉地也好，藏地也好，我们现在能够听闻到大乘的法类，然后我们要读经典就有大乘的经典可以读，我们想要修习大乘法就能够很顺利的去修持，这全部都是这两位大师的恩德，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记在心上。那说到无着菩萨，那当然很多人应该都有了解过他的故事，那如果是要把整个传记都跟大家做介绍的话，会花很多的时间，那但是我们这边还是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无着菩萨，那最主要的是他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希望他能够去复兴大乘的教法，那所以让他去找师长学习。那之后他透过了他去学习了很多的内容，但是都没有就是学到他所想要学的东西，因为当时所能学到的基本上就是小乘的三藏的内容。那于是当时做了一些观察之后，他认为必须要去修持弥勒菩萨的法，于是他就到了现在非常我们平常所知道的鸡足山，也就是在印度金刚座的大概距离30-40公里的地方，那有一个鸡足山，可以确定是在这个鸡足山上面，那去做这个闭关。那他在闭关的时候去修持弥勒，那一开始都没有任何的征兆，因为弥勒菩萨他是属于天身，不是我们容易能够见到的，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要去修持弥勒的法类。那一开始在修持弥勒菩萨的法类的时候，那修持了大概3年的时间，然后一点征兆都没有，然后他觉得非常的灰心，所以他就决定要离开山洞。但当他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在磨，把一根铁棒在那边磨，拿着这个铁棒在磨，他就问他说，你知道做什么？他说，我要做成一根针。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铁棒要磨成一根针需要花多少的时间，但是那时候无着菩萨看到了这个景象之后，他就想着说如此辛苦的事情，他是如此的有利毅力，那我是不是也应该继续努力坚持一下呢？于是再一次的回去闭关，然后再闭了3年的时间，又没有出现任何的征兆。那在3年之后没有见到任何的征兆，于是他又决定离开这个山洞。那在他离开山洞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就是有鸟，他在每天都会飞进他的山洞又飞出去，那每次飞出去的时候，他的翅膀会碰到这个就是岩石，回来的时候又会碰到岩石，这样长时间的这样的这个算是一种摩擦之后，那这个岩石上面被鸟的翅膀磨出了一个孔。这时候他就想说，那花了一段时间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那我是不是要继续努力的去应该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那我是不是要继续努力，说不定也会有结果。于是他又继续坚持了3年。3年之后仍然没有任何的征兆，于是他就走出山洞。在走出山洞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水滴，水流，细细的水流。 那细细的水流打在石头上，然后经长久的时间把石头都穿了一个孔洞。于是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又策立自己应该继续的努力，于是又再一次的入关三年，后来还是没有任何的征兆。那等到在经过三年之后，他没有任何的征兆，于是他决定离开。在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一条狗，那条狗的身上有非常多的虫。那他看到了，因为虫在吃这个狗的身上的肉，于是他知道说他就很生起了悲悯心，想说要帮助这只狗。如果他没有去帮助他的话，那他身上的肉都会被分食掉。那如果帮助他的话，要怎么样去帮助他呢？如果用手去把虫摘掉的话，那会伤到虫，那并且这个虫还是很快就跑回来。那于是呢，他就想个办法。那在某些传记有提到，就是乌珠菩萨到附近的市集去借了一把金刀，那可能金刀可能对就是把砍下来的肉等等可能比较不会有损伤还是什么之类，总之他是特别去借了这样的刀。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了那条狗不见了，变成弥勒菩萨的样子。他终于见到了弥勒菩萨，但是他见到弥勒菩萨，他刚见到弥勒菩萨就跟弥勒菩萨说，圣者，你的悲心也太微小了吧，我修持你的法类这么久，你为什么现在才现身？你真的是没有慈悲心。而弥勒菩萨就回说，不是我没有慈悲心，而是你没有这个因缘，你的因缘还不具足，所以任何时候我都跟你在一起，但是你没有看到我。弥勒菩萨就告诉无著菩萨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把我背在你的肩上，然后出去问其他人说有没有看到弥勒菩萨。于是无著菩萨就背着弥勒菩萨，然后下去到市集里面跟别人说，你有没有看到我肩上有一个弥勒菩萨。那当然大家都没有看到，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可能精神错乱了。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样的故事最主要告诉我们的什么呢？不论是佛陀也好，弥勒菩萨等这些菩萨，他们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只是我们业障深重，我们违缘没有去除，顺缘没有具备，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见到。那无著菩萨在前面的修持当中，他已经去除了违缘，但是他顺缘还没有具备。什么顺缘没有具备呢？他尚未具备大悲心。所以当他一升起大悲心的时候，那马上那就见到了弥勒菩萨。那后来弥勒菩萨就问他说，那你想要见到我最主要是为了什么？那他说他希望能够学习大乘的教法。于是弥勒菩萨说，那你抓着我的法衣。那由于当时的无著菩萨并没有神通，所以弥勒菩萨就让他抓着他的法衣，把他带到了兜率天，那为他讲述大乘正法。那花了人间50年的时间，那天上一个早上的时间，那为他讲述了众多的法要，然后之后无著菩萨再将这样的法要带回人间。无著菩萨已与弥勒菩萨的恩德，所以听闻了听闻了现观庄严论等这些隐逸现观道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像无著菩萨这样前往兜率内院去听法，所以如果没有无著菩萨把这样的法带回来的话，那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听闻去学习现观隐逸现观道次的内容。因此我们现在能够学习到这些内容，都是无著菩萨他的恩德。那无著菩萨回来人间之后，那做了很多的著作。那其中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无著菩萨他本质上他是中观应成派的论师，并且是三地菩萨。那但是呢，他写了很多关于唯识派的论著，包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五谛论，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瑜伽师谛论， 还有恶舍论，也就是恶舍论等等的这些主要的唯识派的这些论著。那怎么样去成立说无著菩萨其实是中观应乘派的论师呢？从他所写的，他有写一部论，就是宝性论的解释。我们一般讲宝性论无着事，那宝性论的解释，就是完全是以中观应乘派的见解去写的。那所以由此可知，其实无著菩萨本身是中观应乘派的论师。那么接下来看到第一个科判《无著论师正义解深密经》，这里经出色抉择分。那在我们刚刚讲到主要的唯识的论著里面，最主要的就是瑜伽师地论或者称五地论，这里面的色抉择分。那色抉择分里面提到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圣意具足五相，如解深密经应当了知。因解深密经圣意谛品，诸法相者如解深密经应当了知。引宣说三相之法相品，在色抉择分里面提到什么呢？圣意具足五相，这五相呢，如同解深密经里面所说的应当了知。所以提到了圣意具足五相，而它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即是解深密经。所以从前面提到的，我们引用了解深密经的文，那以及这个地方色抉择分里面引用了解深密经，那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三心三无性的内容，而且无著论师他也是依照着解深密经去做解释的。那这边讲到的圣意具足五相，那是哪五相呢？第一个提到的是无可言说。无可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们一般提到说圣意是圣者在根本定当中所见。那这边讲到的无可言说，并不是说空性没有办法解说，而是说圣者在根本定当中所关键的空性没有办法以言权去说明，没有办法就是用我们的现在的这种词语去做解释。那所以讲到无可言说。那第二个提到的是无二，那也就是在根本定当中，它只有显现出这个圣意谛，没有办法显现出世俗谛，所以称之为是无二。那第三个是远离分别境的这样的一个相，远离分别境相。那所谓远离分别境相是什么呢？圣意谛的内容，并非是分别心，就是以身共相或者是意共相去证成。它如果仅是用身共相跟意共相去证成，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圣意谛的内容，因此它是远离分别境的这样的一个性相。那接下来提到的是非一亦非一的这样的性相。那非一亦非一这边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理解，但是按照宗喀巴大师的程序来说，圣义谛跟它的这个基础，它所依附的这个基础，比如说以瓶子来说，它之上的这个空性即是圣义谛。圣义谛跟瓶子本身，它不是完全没有关联的这样的相异法，但是也不是完全唯一的这样的法。在现观里面有提到，如果圣义谛跟他的所依附的这个世俗谛来说，如果他两者是完全相异的，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样的相异法的话，那会有四个过失。那如果他是完全唯一没有相异分的话，那也会有四种过失，所以总共会有八种过失。这边宗喀巴大师把它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其他教派有些会说圣义非一亦非一的，它的这个依据就是这里，就是这边讲的圣义谛的五相里面的这个地方。但是宗喀巴大师把它讲到非常清楚，如果你说瓶子之上的圣义谛跟瓶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相异的话，那会有很多的过失。但是你又不能说瓶子之上的圣义谛就是瓶子，瓶子就是瓶子之上的圣义谛，这又是不行。所以呢，要如何程序呢？圣义谛跟它的这个基础的世俗谛，两者是同一体性，但是凡体相异。那最后是提到了一切皆为一味的这样的性相，一切皆为一味。就比如说我们在 吃一块蔗糖的时候，那不论从东方面吃，还是从西方的这面吃，还是南方的这面吃，还是上面这一方吃，它都是甜的，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同样的，世俗地虽然它有各式各样的形象，不论是一个大或小，或者是好看或者是丑陋等等不同的形象，但最终它的本质就是生意地，就是说无地势也好，或者总之它就是属于空，它的本质就是空性。那所以在生意地当中，一切诸法皆为一味。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